安歇水边，
神的儿女都知道，主耶稣降世为人，在世上的时候，对还没有相信他，也就是还在罪中的人，有这样的邀请。他说，到我这里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必得享安息。另外一个邀请是对于已经相信他认识他的弟兄姐妹们，他说，我的心柔和谦卑，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，然后你就要得着安息。他说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我的担子是容易的。耶稣邀请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学习他的样式，这就是神造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要我们能够被塑造成长子耶稣的性格，还有耶稣的形象。那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很肯定地说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要学我，向我学基督。一个基督的跟随者，一个基督的门徒，要成为一个第一版的，可以让人家拷贝，可以让别人学习的一个模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认识的耶稣，我们怎么样把耶稣表达给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，就要由我们怎么样学习耶稣来表现了。我们谈过，耶稣可以让我们学习，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他的谦卑，他的温柔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他的圣洁。圣洁就是干净、纯洁、没有杂质，而且有所分别。我们可以从耶稣的生平当中，等一下我要举的例子，你就看到，事实上，圣洁它表现出一种能力，它胜过罪。圣洁使我们在魔鬼的面前，让魔鬼没有地步。圣洁使我们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有能力去原谅他们。如果一个人里面有圣洁的特质，他对人不会失望。如果一个人他的心里面是圣洁的，虽然别人都在污秽当中，别人都做错事，他还是可以坚持原则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出淤泥而可以不染。当一个人有一个圣洁的心的时候，他只想讨神的喜悦，即使四周围有权势来压迫他，他的焦点只有神，只有全心的爱神。我们现在就来举例耶稣圣洁的样式。当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一开始他就在旷野的地方禁食祷告。40昼夜之后，你可以想象那种身体的虚弱，还有他的肚子一定很饿了。魔鬼很狡诈的，就马上用饼来试探他。他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这些石头你马上可以变成饼，变成食物。我们不要忽略一点，就是耶稣道成肉身，他有跟我们一样有人的需要，有人的肉体上的受限。在这个时候40天不吃东西，魔鬼第一个试探他的就是让他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。在那个时候，为什么耶稣坚持不这样做？因为还不是他的时候要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而且他也不愿意让魔鬼成为掌控者。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没有得逞。接下来魔鬼呢，把这个荣华富贵权势放在耶稣的面前。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没有荣华，没有富贵，没有权势，甚至是被人家轻看的。所以带着一个饥饿的 一个肉体上的需要，然后带着一个贫穷的背景，一个穷乏的背景，卑微的背景，这些东西对他没有吸引力吗？他是人，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试探。可是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经历过，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一个心里面有圣洁的特质的人，他可以有能力胜过里面的需要或者是里面的私欲，因为圣洁本身它就是带着得胜的力量。当一个人有圣洁的形象，有圣洁的特质的时候，他是有所分别的，即使环境是污秽的，他还能够坚持原则。我们不要以为一个温柔的人，谦卑的人就什么都要妥协。我今天在跟一个弟兄谈到夫妻相处的关系的时候，他跟我告状，说到妻子一些不合理的地方，我就问他说，你用什么态度对他？他说，因为他不合理，所以我就当然就要凶他。我说，你不需要凶他，你可以用很温柔的态度来纠正他，你可以坚决的不妥协，可是你的态度是要对的态度。我们不要以为一个温柔的人，谦卑的人就没有办法站稳他的立场。马太福音第21章提到，当耶稣他到殿里面去，看到这个殿里面到处都是那些换银钱还有卖鸽子的这些人，他们用圣殿里面的祭典来赚钱，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赚钱。这个时候耶稣他就把这些商人还有这些做生意的桌子把它翻倒了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把它当成贼窝了。我们看到耶稣的温柔跟谦卑，却在这种是非之间是有界限的。他坚持原则，他为神的缘故，他发了义怒。在当时候，我们知道文士、长老、法利赛人是有权势的，他们是被尊敬而且被畏惧的，因为他们说了就算，他们说什么别人是不能反对他们的。可是独有耶稣为了这种善恶之间是非的分别，耶稣敢站出来为真理而说话。如果你注意到他在马太福音第23章在那里提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些评语，我想在当时的人听到都会捏把汗，因为实在是说的太彻底，说的给法利赛人文士们一点面子都不留的。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子，他敢如此的来批评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？因为他的圣洁使他不畏权势，因为他到世上来就是要宣扬神的道理，天国的道理，所以他不能让天国的真理受到亏损。他愿意让人知道天父的心，他只求讨神的喜悦，而不求讨人的喜悦。一个有圣洁的特质的人，他也有受伤害之后能够原谅人的能力。我们看到耶稣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爱这些罪人，要照这些有病的人，所以不管他怎么样被侮辱，怎么样接受这些委屈甚至痛苦，到一个地步他要承受所有的罪，在十字架上与强盗同定。他的第一句话 却是父啊，赦免他们。当你有圣洁的心的时候，你甚至还可以去为对方的错做解释。耶稣说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真正的饶恕，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，明白对方的软弱，不但包容，而且愿意爱他，愿意原谅他。因为耶稣有一个圣洁的心，所以他不但原谅彼得否认他的那种伤害，而且他百般的要挽回彼得，到最后我们看到他甚至重用了彼得。因为耶稣的圣洁化腐朽为神奇，使彼得变了一个人。当耶稣他复活之后，他去找彼得，从海洋上把他召回来，他甚至问他说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连连的问了三次。耶稣他很体谅彼得原来跟随他的初衷，他不看他的失败，他不看他的软弱，他也不计前嫌。耶稣只希望看到彼得能够成为一个神眼中被重用的器皿。只有一个圣洁的心才能够做到如此的，对人不会失望，永远存着盼望。因为圣洁的心总是看好的，总是看美的。圣洁的心是对父神有信心，而且跨过人的软弱，看到他美好的未来。怪不得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诚恳地呼吁，他说，你们要圣洁，那照你们的本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的行事所行的都要圣洁。他说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想一想，有什么资格对人家说要温柔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？因为彼得已经学到了耶稣的个性，他已经与耶稣的性情有份了。